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现在讲的是第二番问答。佛的答复先别答，别答当中啊，先说先现三圣身，其次说六天身，其次说小王、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等身，然后说到现四众身，经文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上次讲到这里，总觉得意犹未尽。观世音菩萨现的比丘身很多的，有一部书叫做《洱海丛谈》，耳朵的耳旁边加过三点水那个耳，音是相同的，叫做念作儿子。洱海啊，就是现在的昆明池，云南的昆明池，从前叫做洱海啊。这部书是云南人做的了，因为靠近洱海啊，所以它的书名就叫做洱海丛谈。洱海丛谈里面记载说，唐朝时代啊，观世音菩萨有七次化身，变化作比丘身，都是僧就是比丘了啊，现比丘身有七种。那么其中啊有两种比较稀奇的啊，不过这个现在还不打算讲。另外在高僧传的记载啊，唐中宗时代有一位比丘，名字叫做僧伽，僧伽就是佛陀达摩僧伽那个僧伽啊。这个僧伽是个出家人，那么因为他有神奇的变化，对众生有很大的这个利益，那么一般人都看他是菩萨，不敢叫他比丘啦，所以称他叫做僧伽大士。这在神僧传里面也有记载。这位僧伽大士啊，据说他是聪明，北河一带的人，后来到了这个长江淮河一带游化，那么到了长江淮河一带，在我们中国游化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些这个神通的表现了，很奇异的表现。那么他到了江淮啊，住在有一位姓贺拔的在家人的地方。贺拔是福姓的，恭贺的贺，这个竹字旁的拔，僧伽跋陀罗，求那跋陀罗那个拔了，他住在这个贺拔居士家里呀，平常也没有什么表现呢，人家看不出来。有一天晚上半夜啊，这个贺拔是从他的房间旁边经过呀，看到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坐在他的那个床上，他就觉得这个人奇怪呀，睡着了现出这个十一面观音像，这不平常了。那么他是无意中发现的，那么因此把这个话传开之后啊，大家都对这位僧伽大师很恭敬了。那么这个声誉很快就传到唐中宗的耳朵里，所以唐中宗就把这个僧伽大师请到他的皇宫去供养，尊他为国师。那么他的一些神通变化呀，比较特殊的治病，凡是人有病啊， 碰到他要求他这个救苦，他就拿着一只杨柳枝，你看现在观世音菩萨不是拿个柳枝吗？他就拿个杨柳枝啊，对这个病人身体扫一扫，病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方式，有些病人呢、要求他治病啊，他就叫这个病人说，你到门外那个石狮子啊，你去把它洗洗干净，大门口有这个石头刻的狮子，你把那个石狮子洗洗干净，你的病就会好。他真的去洗呀、等到那个石狮子洗干净了，他的病也就好了。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有病啊，请求他治疗，他说你把我这个水瓶啊丢到外边去，他说会弄破耶，不没关系，你丢吧，丢出去就会好。他真的把他的水瓶往外一丢啊，水瓶也没有破，而这个水倒出去之后啊，他这个病也就好了。那么这种稀奇的事情啊，不晓得有多少了啊。那么不能一细讲啊。那么当时有一位禅宗开悟的这个禅师啊，叫做万回，在这个传单录里面有记载的。有人请问这个万回禅师，因为他是开悟的，应当知道这个僧伽是什么人。那么有人问这个万回禅师说，请问你看这个僧伽大师啊，他是什么人呢、万回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这个话出来之后，后来就见不到了所以楞严经里面说，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等到给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就不会再示现。从此之后僧伽大师不知所踪也找不到他。那么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示现比丘身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比丘要说比丘戒之前是个沙弥观世音菩萨不但是示现比丘身，他也是做沙弥怎么知道他曾示现过沙弥啊？南北朝，南朝有一位富大士，姓富的人的富富大士据说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富大士啊，他有一天梦见他坐在这个睡梦中啊，释迦牟尼佛告诉他说，我给你一个沙弥啊，帮助你去弘扬佛法那么富大士他也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会有一个沙弥来帮我弘法呢那么突然之间看到从佛的嘴巴里面呢吐出一个小沙弥来，那么他就把它接下来这个富大士接下来以后，他就觉得很奇怪这是梦境过了一段时间呢，有一位小沙弥来了，那个沙弥啊名字叫做慧吉，智慧的慧苦集灭道的集这个慧吉沙弥一到他的面前一看跟他梦中见到的完全没有两样，一模一样的沙弥那么他就在富大师身边呢学习佛法后来参禅开悟了，沙弥在富大师身边开悟之后啊，因为这个沙弥是无尽的人呢，就是现在的浙江一带吧后来他既然开悟之后啊，他就游行教化到各地方去做度化众生事业。他喜欢做的工作放生他碰到生物就买到去放生很稀奇的就是他本来没有钱，从来不装钱，可是碰到生物他就有钱买买去就放生他最喜欢做的就是放生还有一个也是治病也做种种功德那么后来有人问富大师他说这个慧吉沙弥是什么人呢富大师说这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等到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后来也见不到了，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观世音菩萨不但是示比丘身，也是沙弥，沙弥就是比丘之前呢、先为沙弥不但是菩萨真的现比丘现沙弥， 如果你好好的读普门品啊，你读到这个地方也会开悟的，这有过记载。这个传单录啊，传单录里面呢，有一位建元禅师，建词的建，三点水做个展子那个建啊，源水源的源呐、啊，建元禅师，他出家参禅的时候啊，去亲近道无禅师，道德的道啊，无啊，我的无啊，无字头口字脚的那个无啊，他去亲近道无禅师。那么有一天呢，道无禅师的可能是他的上辈往生了，去世了啊。那么道无禅师去吊祭啊，去吊祭的时候啊，这个净元禅师出家也就跟着他的师父去吊祭了啊。那么去吊祭的时候啊，道无禅师就问这个净元，排着这个死人的棺材啊，哎，生爷师爷，问他，你看这个棺材里面的人是活的还是死的？生爷死爷啊，那么这样子问这个建元啊，那建元就答复说，生也不到，死也不到，意思就是我不讲，你问我生我也不讲，你问我死我也不讲，无论怎么样问他，他就不讲啊。那么吊祭好了就回来了，边走路他的师父就边问，生也死也，他还是在不说，生也不到死也不到，我就是不讲啊。那么这个道无禅师就把他打了，打他一顿，他还是不讲，他我没有办法体会啊，我怎么讲啊啊，他就是硬打，打也不讲。那后来这个建元呢，觉得我这个师父啊好像不讲理他只是打我明明是死人嘛，他为什么要问我生也死也？那我不能说生，我也不能说死但是他硬要打我，好了，我撒又拿了走了他就离开道无。离开道无三年之后啊，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参学啊，哎，听到一个小孩子在念普门品这个小孩子念普门品很特别的，他念到这个现身说法的地方啊，他不是照经文这样念例如这里说，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僧的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僧而为说法。而这个三啊，这个童子啊，小孩子啊，他念到这里他就这样念了，他应以比丘僧的度者，即现比丘僧而为说法。哎，他一定开悟了渐远开悟了啊，这一开悟才知道，我的师父原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呐、啊！我真错过机会了。点香向他的师父道无那边呢摇拜摇礼所以听到这个应以比丘身的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开悟，开悟。哎，你如果这样子破句读啊，说不定你也开悟哎。也许你读读给人家听，别人也开悟啊。所以这个经文呢、啊、你读到这个地方，他用改过方法分开来一个读尚且能够使人开悟可见这个普门品不简单啊、哦、你不要看它很平淡没有什么稀奇，文字很平淡，那么实际上里面的道理太多了那么尚且能够使人开悟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这是应以比丘身的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比丘身，比丘尼身呢、啊、我还没有发现，不晓得哪一位比丘尼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我还没有发现，将来如果发现了再来补说吧优婆塞现老人身之类，这个很多后边还有机会再讲。优婆夷上次曾举了一个例子，另外也还有很多，那么因为一下子不能把这个故事都讲完了讲的太多了，你们这是听故事以后没有故事听你们不来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应以四众生的度，即现四众生，说到此为止。看着经文了不要把经文忘掉了接下去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的笃则，即限妇女身而为说法。这是限妇女身，这里是把它分开来的，把它合并起来的，把妇女身呢，无论是长者妇女、居士妇女、宰官妇女、婆罗门妇女，把它总合起来成为一种妇女身，那么有些地方是分开来的啊。我们看看这个妙音菩萨，前面的妙音菩萨品里面，看他怎么写的。妙音菩萨品里面是这样说的：或现居士妇女身，或现宰官妇女身，或现婆罗门妇女身啊。那么或现长者居士妇女身然后现宰官妇女身，现婆罗门妇女身，它是一种一种分开来。不过第一条长者跟居士合并起来，因为这都是没有地位的了没有官位的，没有官位的长者就是世间人所尊崇的，居士是隐士宰官是做官的婆罗门是宗教家那么属于这一类的妇女身，该用这一类妇女身才得度的，观世音菩萨也一样的会现这些妇女身，而妙音菩萨也是同样现身。现妇女身现在不必一细说，接下去现童男童女应以童男身的度者，即现童男身，即现童男童女身应以童男童女身的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现童男，小孩子，前面那个念普门品的，很可能就是观音菩萨化身呐、啊，否则他为什么分开来念呢、啊？他不照经文念。那么虽然没有记载，没有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我们不妨把它看作观音化身，那就是童男身那个沙弥也可以看作童男童女，现童女身就多了，现童女身的这种现象很多现在讲一种啊比较普遍大家所知道的各位是不是看过观世音菩萨像看起来是个这个女人像是个童女，手提一个篮子，篮子里面呢、啊、装的是鱼，提的鱼的篮子啊去卖鱼的，这个叫做鱼篮观音。观世音菩萨的现象当中有一位是鱼篮观音，就是他提着一个篮子，里面有鱼那么现在是童女像，就是女孩子提出这个鱼篮呢在卖鱼。为什么会有这个像啊？有事实的视线的观音感应传里面有记载，唐朝的元和年间呢、啊、陕右陕西的右边有一个地方，地名就叫做金沙滩，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啊，那个沙子里面哈、啊、会出金的，有金，把那个沙子捞起来淘金，里面会有金所以因此叫做金沙滩。而那一代的人呢、啊、不懂佛法，也不信佛，有些青年人很坏很凶很恶那么在普通一般啊，因为它比较偏僻的地方教化不到都是变成好像是野蛮的世界一样因为那些村子里面的青年都是很坏那么没有人能够感化。有一天突然之间来一个美女呀、啊、很美的女孩子童女手提一个篮子，里面装的鱼来卖鱼谁要买鱼啊，我们这里 宋城那边的那个房子盖好之后啊，这个马路拓宽了，天天我们在吃饭，中午吃饭的时间就有人来卖鱼啊，我很可笑，我们不吃鱼，他偏偏在我们门前卖鱼、哦、呵呵，那么这个是真卖鱼的啊、现在说的这个童女卖鱼啊，那是假装的，用意就是为了度那些恶青年。那么他到了一个村子里面来啊，来卖鱼，大家并不打算卖鱼买鱼呀、啊、是买那个要买那个女孩子，大家只想要买那个女孩子，也不想买鱼了啊、那么因此那些青年呢就不讲理的就向他求婚了啊、那这个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那个女孩子很大方啊，比你们大方了，哎，他就说我有个条件，有没有条件呢、啊、我这里有一本经，你们这些青年人去背啊、还没有结婚的青年人你背啊，看谁今天就能够背得出来，背得出来我就嫁给他。哦，这个什么经啊，就是一本普门品，法华经普门品，说你们背吧。嘿，一天没到晚呢、啊、二十几个青年背起来了。哎、这种怎么行啊，一女不能配多夫啊，你们二十几个人，我没有办法说是一个人嫁给你们这么多人，这不行，你重新再来啊、叫他们二十几个人呢、啊。这好像是考试入围了、这二十几个人呢、啊、就说那现在我再拿一部经给你们背，第二拿金刚经，金刚经啊，还没有到天黑啊，现在把金刚经给你，你这二十几个人看谁背得起来啊，没有到天黑之间呢，有一半的人背起来，可见那些地方人都是很聪明的、啊、比我好得多了，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金刚经背了好久才背起来，哎，这个金刚经有一半背得起来，就有十多个啊，他说这还是不行啊，你十多个我怎么跟你们结这个十多个结婚呢、啊、不可能啊，那我再改一个方法，这第二次入围的有十多个啦，那么再拿一部经，是什么经啊，妙法莲华经，我这么过大步了，拿一部妙法莲华经，七卷妙法莲华经出来，哎，你们十多个人你们去背，不过这个比较长啊，我给你时间，多少时间呢，三天，杀一年了哦，你三天当中你这十多个人看哪一位能够把法华经背得起来，我就到他家里去，那么三天下来真的有一个背得起来，有一个背得起来是谁呀、啊、姓马的，牛马的那个马，姓马的有一个马公子，马青年呢、啊、马公子少爷，他背起来了，其他的都背不起来，那么只有他成功了，他一个人背得起来，哦，高兴得不得了。实际上这个马公子是在村子里面最坏的啊、是个流氓头，哎，实际上菩萨就是要渡他。哦，他已经背起来，高兴得不得了啊啊！真的就把他引起回去了，而这个于兰的童女啊，也就很大方的就到他迎接。被他迎接到他家里去，根本他也没有亲戚，也没有家庭，他的父母是谁，谁也不问，这么奇怪的情况啊、哦！那么到了马家呀，嘿嘿，哦，马家不得了啦，高兴得不得了，当天就请客呀，哦，板豆啊，哦，不晓得多少桌了，嗯，那么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啊，洞房里那一位新娘啊，她说肚子痛了，把刀贴了，哎，贴死喽，贴死喽，一直在叫，肚子痛，痛得半死，哦，那着急啊，马家着急啊，怎么办了？怎么办了？赶快找医师，医师还没到，死掉了，哈、啊，真是扫兴啊，真糟糕啊，啊，娶一个女孩子到家里来请客，客还没走，还没吃饱，这个女孩子死在洞房里死掉了，啊、这怎么行啊？在古代可能是没有户口吧，啊，这怎么办？也不晓得他哪里来，也没有名，也没有姓，也不知道他是谁。那马家他有没有势力的人呢、啊？在地方上有势力的人，他也不怕呀。死掉就死掉嘛，算了，就埋到后边的后花园去吧。就后边的后花园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挖个地方啊，就把它埋啊、用这个小这个小的棺材把它装进去啊，就埋起来了。买起来这真是倒霉了，觉得这个很不好看了、啊、哦，大家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呢、啊、莫名其妙发生这个事情啊。那么正在闷闷不乐的时候，第二天呢、啊、来个出家人，来个老比丘，哎，这是见比丘生了、啊、哦， 这个老比丘到了这个马家门口啊，到了街上先问了，你们看到这几天呢有个女孩子提着鱼篮的吗？村子里面的人都我看到看到，大家都说看到。到现在呢，那就是到马家呀，说是要跟马公子结婚呢，结果死掉了，死掉了，死掉了，没关系，我去找找看。他就到了马家来，就问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这样公开说了，这个马公子也不能这个说是没有啊，是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死掉了。这个老比丘说，死掉没关系啊，那是我的妹妹。哈，你的妹妹糟了。你的妹妹那怎么办啦、啊、这没关系，你看埋在什么地方，你打开来给我看看就好了。不得已只好带他到了后花园啊，把这个埋葬的地方打开来啊，把这个棺材盖一打开，没有人啦、啊、那个童女没有了，篮子也没有了啊，那么就是一个黄金锁子骨头，就是一个人的骨头啊，整个是黄金，人没有了，是个人骨头，人的骨头装在这个这个棺材里面，就不过整个都是黄金啊，那么这个比丘是拿着喜杖了，死掉了没关系了，我带着就带他走吧，他用那个喜杖尾巴把这个骨头一挑，挑起来挂在这个背上啊，腾空就走了，虚空里现出观世音菩萨，才知道童女也是观世音视线，而这个比丘也是观世音菩萨视线。所以从此之后，那个金沙滩的人呢、啊，供养的观世音菩萨都是鱼篮，鱼篮观音，鱼篮观音就是从金沙滩来的啊、由金沙滩那个地方开始啊、大家供养的观世音菩萨像就是喜拿观音。哦，就是鱼篮里面装入观这个装入鱼在卖的那种呢，童女像的观世音菩萨啊。那么由此啊，世界上有许多啊，这个供养观世音菩萨像都是现女人像，因此世间一些不懂佛法的人呐、啊，他就喜欢争论说观世音菩萨究竟是女的还是男的。他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他非男非女，也即男即女，也可男可女。我们应当知道，如果你懂得佛法，问题很容易解决啊，因为欲界里面才有男女呀、啊、色界天色界初禅天以上就没有男女相了，都是同一样的丈夫之身呐、啊、没有男女的差别相啊，色界天尚且没有男女差别相，何况是大菩萨呢？何况观世音菩萨他已经成佛了，为了度众生，是视现菩萨身在世间度众生，哪有固定的男女相？男相女相都是他为了度众生方便而视现的啊，绝对没有确确实实的男相或女相，因为他是一种视现啊。如果你说观世音菩萨一定是女相，有一个故事啊，里面现的相啊，究竟是男是女，简直你是没有办法分别。大陆从前有一个地方啊，是专门出水银的，挖水银的地方。那个挖水银的地方，挖的洞洞挖得很深呐、啊，而山很薄啊，啊、这个挖水银的山底下呀、啊，正好是一条溪，一条河流了，不算大的小溪。而这个小溪的这个山底下就有一个水潭很深，有一潭水啊、那一潭水很干净呢、啊、平常也夏天也有人到那个地方去游泳啊。而这个水银洞里面工作的工人呢、啊、据说有100至200那么多人。那么因为他有搬这个泥土出来啊，搬泥土的人必定是要出洞的啊，搬到外边来往这个这个悬崖的地方倒啊，那么就能看到那个溪里面的情况。那么里面工作挖的人都在里面呢、啊、这个拉泥出来的人呢、啊、正在倒泥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水潭里面呢、啊、有一个又像女的又像男的人呢、啊、没穿衣服在哪里洗澡，在哪里游泳啊，这个人现在什么样子呢？ 看他的脸像很像女的，可是他的胡子到肚脐那么长哦，哦，胡子很长，胡子很多啊，他的身相完全是个女相，可是长胡子，只看上半身啊，那么脸相是很美，这个是从来没看过的。啊，因此他就赶快跑到洞里面去叫啊！啊，你们出来看啦、啊，出来看啦、啊！你看那个溪里呀、啊，有个不像女也不像男的男女像在哪里沐浴？啊，他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是个女的，长胡子，很长的胡子啊！大家噼里啪啦就跑出来看了，都跑出来看。大家正在跑出来看的时候，那整个洞就塌下来了，整个洞塌下来了，啊！这个太阳的声音很响啊，大家回头一看啊、哦、这真嘎仔金嘎仔，如果不是赶快出来看的话，大家都没有命嘛，活埋在里面的，这一下子救到那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个拉搬泥的那个人呢、啊、就是修观音法门的啊、那么救了这么整个洞里面的人，等到他们想到我怎么出来呀、啊，就是为了要看那个溪里面水潭里面那在那里沐浴的这个女人长胡子的像，结果跑出来正好塌下来了，大家都救到命，不但没有把命送掉，而且连受伤都没有，很平安啊，大家就很感谢了啊，那么大家对那个搬泥的人很感谢了。他说：“你不能感谢我，感谢跟水潭里面的洗澡的人呢、啊？”往下一看，没了，没人呐、啊，这个人哪里去呀、啊？啊，大家一直在迷糊，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呢？也不像男，也不像女。你说他是男的吗？像是女人像，女人身啊。你说他是女的吗？长胡子，没有看过的，胡子那么长。这个时候正在迷糊的时候，有这个拉尼的往上一看啊，你看，大家看空中，观世音菩萨在空中显现，啊，手里还拿着念珠，啊，哦，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啊！原来是观世音菩萨打救的，否则他们就没有命了，五体投地就在拜啊，啊！从此之后，这个挖水银洞的人，他拜的观世音菩萨，通通是女人像长胡子，都是长着胡子的。哎，你说他是男的是女的？说他是男的嘛，为什么他现女人像？说他是女的嘛，他为什么有胡子？那么那一代的人供养观世音菩萨像都是女人像长胡子，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你不要硬是要求他的性别，这个没有意思了啊、真是多疑啊，在佛法里面叫做戏论，戏论。啊，没有用的废话啊！讲这些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作用。那么，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的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所以这类人，当时如果不现这种奇怪的身份，他会出来吗？如果说，只看到一个女的在哪里洗澡，有些比较震惊的人，他就不要看，他就不会想看啊。比较不震惊的话，我去看看。那么比较震惊的，他就不会想看，不想看就不出来，不出来好了，那就没有命了。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所以他弄这么一个怪现象出来哈，大家都会出来看。大家一出来看，通通得救了。啊，这就是一人称念了众人的度。啊，一个人称念观世音菩萨，大家通通都得到感应，通通受到感化。啊，那么那一代大家都供养观世音菩萨，原因就从这个地方来，那么这是说明啊，你不要跟人家争观世音菩萨是男的是女的，好像是很久之前呢、啊，好几年了吧，报纸里面就登载了这一类文章，不晓得有多少篇啊、就在争论观世音菩萨男女相，实际上这是多疑的，因为他的视线。并不是真正有男女相，那么因为他已经是过去久远成佛，哪里还有男女相可得，都是丈夫之相，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说到这里，关于这个童女相啊，普通一般社会上知道的人呢、都认为观世音菩萨是妙善公主，妙善公主啊，说是他的父王是个妙庄王， 他有三个女儿啊，那么大的、第二的都有招驸马，就是老三叫做妙善，他就不嫁不结婚啊，后来去修行，去雪山香山，去香山修行啊，后来呀、这个他的父亲因为诽谤三宝啊，哦，结果就全身长了这个烂疮啊，这个皮肤病什么都治不好。有一个医师来说，他说你这个病啊是有药，但是药引难的，引这个药到你的身体上的使它发生作用的那个东西难的。他要什么呀？他说这个要这个修行人，同你修行的人的眼睛跟他的右手啊，眼睛跟右手合并这个药去煎呐、来治疗你的病才会好啊。这个东西哪里去找啊？你想想，眼睛右手臂哪里去找啊？绝望了，妙庄王啊，怎么办呢？后来就有人提到，哎，听说香山啊有一位童女在修行啊，那么那是真修行人啊，我们去求吧，如果他肯布施的话，肯舍身的话，也许大王能够得救啊。因此大家那么想到这个办法吗，就派一个使者呀到香山向这个妙善去祈求了。妙善在修行啊，说妙庄王啊，现在害病啊，据说要眼睛跟右手臂来合并药去煎他才会好啊、听说你是个老修行，是不是能够布施啊？这妙善一听啊，那是我的父亲，我得救他，这是我度他的因缘了，因此就把眼睛挖下来，手臂斩下来，叫他拿回去煎药啊、一煎药一吃好了，病好了。病好了，妙庄王要感谢啊，如果不是这位菩萨来布施给我啊，我怎么能够把这个病治好啊？我们得去礼谢他啊。因此他的大女儿驸马、二女儿驸马、家人、工人带着就到香山去啊。到香山去呀、他的母亲啊，这个王后啊，一到山上一看，坐在上面的眼睛挖掉的、右手被斩掉的，一看就是他的女儿妙善啊，感动的痛哭流涕呀、当时不让他出家还诽谤三宝，今天救他的原来是他的女儿啊、因此之故啊，那么后来流传出来，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妙善，就是修成观世音，说是观世音菩萨是由妙善公主修成的。有一部书叫做《香山宝卷》，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还看过这一部书啊、普通一般乡间流通的提倡观世音菩萨就是妙善公主的这个故事的，叫做《香山宝卷》。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大略啊、就是根据这个《香山宝卷》的内容说出来的。起初啊，我对这个妙善公主的这种说法呀，不懂佛法的时候认为是事实，懂得佛法的时候认为是后人呐、编造的，因为他没有朝代，没有朝代，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妙庄王，在印度我读过很多的佛书也没有妙庄王啊、后来读到《法华经》，后边有妙庄阎王本视频，我就想到这是不是啊？根据这个妙庄阎王本视频啊，因为那个妙庄王正是妙庄阎王的前两个字嘛。而妙庄王也有两位儿子啊，进藏进言嘛，后边都有说到了啊。我想是不是啊用这个故事去改写的写成了这个世间的善书来劝人修观音法门，而里面记载的就是说2月19是妙善的生日啊。所以流传开来，一般认为2月19只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有一个降诞降生的日子，6月19说他是成道的日子， 实际上是降龙纪念日，前面曾说过，说九月十九是出家的纪念日，而这个香山宝卷里面就是说九月十九啊，妙善出家，都是根据这类传说来的。那么起初我刚才说的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了，后来啊，我书看多了，阅藏，看到这个《万字序藏》里面呢，有一部书叫做《龙兴编年通论》，通鉴啊，《龙兴编年通鉴》是一部历史啊，佛教的历史书啊，是龙兴年间，龙兴是当时朝代的年号，龙兴年间这是宋朝了啊，有一位法师啊。编写这个佛教的历史啊，是龙兴年间编成的，所以叫做《龙兴编年通论》，是一种编年史。编年史就按照这个六十甲子啊，一年一年次序编下来，把我们中国的朝代一一记上，每一个朝代每一年由佛法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就记在下面。我看这一部书看到第十三卷呢、啊，第十三卷，第十三卷记载这个道玄律师的感通传，说唐朝唐初的道玄律师啊，他持戒庄严啊、那么经常得到天人的供养，他有一天请问这个无依托天将啊、说这个佛在世的那些事迹啊、同时也问到观世音菩萨的示现啊、度化众生的事迹啊、那么就问这个微陀天将说，这个世间上大家知道的观世音菩萨，那么就是根据经论里面记载都知道的，是不是还有经论里面没有记载人们需要知道的这种的示现故事吗？那么微陀天将就告诉道玄律师，那么所说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故事。这故事呢，就是记载在《龙兴编年通论》，而《龙兴编年通论》是根据道玄律师的《天人感通传》啊、在这《感通传》里面的记载啊、那么既然是由道玄律师从天人那边传说出来的，那应当观世音菩萨有这种示现，但是不是现在，不是现在，那个书本里面写是。过去庄严间，这个故事是过去庄严间啊，过去庄严间，他这个妙庄王啊，他书里面写作叫做庄严王啊，那么其他都是相同啊，那么三姊妹啊，妙善出家呀、啊，在香山啊啊，这个故事完全相同，不过这个生日出家日啊，里面没有记载，就是《龙兴编年通论》里面没有写。那么可见这个故事啊，也是个事实，也是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的出现呢，不是现在，不是现在，那是在过去的庄严街，过去庄严街，我们现在的这个住街的名字啊，就是玄街，圣贤的贤呢、啊，就是玄街。前面的过去庄严街千佛啊，过去那个住街。过去的住街陈住坏空啊啊，过去的那个住街的名字叫做庄严街，说这个妙善的示现的事迹啊，是在过去庄严街的时候，而地点也在中国，地点是在中国，而地点在中国，当时的中国的国王的名字叫做庄严啊，而这个事实呢，那么妙善出家的香山呢、啊，据说就在宋岳的右边，啊，那个时候的香山，就现在的宋山呢、啊，啊，宋山呢、靠右边的附近的一个地方有个香山，啊，说是观世音菩萨当时的视线有这么一回事，那么这是从前的事情，不是这个街里面，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所以呀、啊，关于妙善公主的事实，在我们佛教的教典里面，《龙兴编年通鉴》里面有记载，是在第十三卷，它的根据是根据道玄律师《感通传》里面啊、揭露下来的，那么说是天人说的， 经论里面没有记载，而在久远之前，就是过去庄严间，观世音菩萨在我们这个时间曾示现这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妙善公主的事实，那不是现在，是过去啊，过去庄严间里面的时间，也有这个事实。所以可见妙善是观世音菩萨示现，这也是示现童女身啊。因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这一句啊，在这个妙音菩萨品里面写作或现童男童女身啊，或者显现童男身，显示童女身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很奇怪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现在普遍一般人供养的都是现女像呢？各位知道观世音菩萨他修的什么法门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也参到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教导善财童子的法门就叫做大悲法门，大悲法门。大悲法门呢，就是寻声救苦，听到众生有苦恼，就去必定要去救他。悲者能拔苦啊，众生有苦就要去拔苦啊。那悲心最切的世间男女当中啊，女性的悲心比起男性来要恳切得多，他有母爱啊。那么对于这个一般人看到这个有痛苦的地方啊，他比人呢、啊、比较有同情心容易生得起来。而且《维摩经》里面，我前面说过，慈悲心为女啊。观世音菩萨为要表达他的大悲心，所以经常示现女人身来做度众生，他用意就是表示他的大悲心，女就是表示大悲心啊，所以慈悲心为女。既然以慈悲心为女，那么观世音菩萨经常示现女身呢、啊？那原因就是因为他要表示他的大悲心，表示大悲心的缘故啊，所以现女人身啊，这有他的特殊的用意，不要以为很平常。而且度众生也是以女性度人比较容易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以大悲度人现女身，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法门啊。那么现在讲到女人身，同女身，那么剩下的文字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伙伴。